好似高尔夫球车差唔多大小嘅勇气号火星探测器，2009年1月4日登陆火星，而同佢一模一样嘅基宇号，则喺3个星期后喺火星嘅另外一面登陆。地质学家格兰特话：呢个对双胞胎火星探测器嘅设计寿命系90个火星日，但系实际工作时间远远超出预期，为科学家提供咗大量信息。格兰特话
：What we essentially get is a field geologist on Mars, something that can move around on the surface.
格兰特话：可以讲佢哋喺火星有咗一位地质学家，佢可以喺火星表面移动，考察岩石，话俾佢哋知火星嘅地质情况、过去嘅环境。更具体嘅嚟讲，就系水喺形成嗰啲环境嘅过程中所发挥嘅作用。美国太空总署2010年3月与勇气号失去联系，但系基宇号继续工作，在围绕火星表面移动超过38公里之后，将科学数据传回地球。火星探测漫游计划首席研究员斯库尔斯话：最重要的发现是找到火星曾经有水的证据。他说
：I did not expect that the evidence for liquid water at and below the surface of Mars was going to be that compelling。
斯库尔斯话：当佢哋嘅探测器最早登陆火星时，佢冇谂到火星表面同地下有液态水嘅证据会咁确凿、咁明显。美国太空总署火星探测项目嘅拉维里话：为火星探测器开发嘅技术，而家已经应用喺地球人嘅日常生活中。佢话。
I think we've all heard at this point about the Google autonomous cars that are now traversing the highways.
拉维里话：佢谂而家大家都听过喺高速公路上行走嘅谷歌自动驾驶汽车，呢一种汽车上使用嘅技术，事实上研发嗰种技术嘅人都系同火星探测器上使用嘅技术有共同嘅地方。2012年8月，美国太空总署嘅好奇号火星探测器登陆火星，好奇号有一辆小汽车咁大。不是由电池驱动，而是装有一个小型核反应堆，使好奇号能够连续工作几年。2020年将有另外一部探测器加盟好奇号，而美国太空总署正在展望人类最终登陆火星的前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普提克的报道。